过了感恩节，我们进入到十二月，就是圣诞节的气氛就变得越来越浓。那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的里面，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好信息的，有好信息的日子。好吧，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圣经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列王记上第七章的，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九节。列王记上，我们上面也有字幕，我来把它念一下。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，以利沙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明日约到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，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。有个残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的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以利沙说，你必亲眼看见，却不得吃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饿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；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我们就死了吧。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，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。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。所以在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，只顾逃命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，进了帐篷，吃了喝了，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，去收藏了。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，从其中拿出财物来，去收藏了。那是他们彼此说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进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美国中部圣路易，我参加一位86岁的老弟兄他的追思礼拜。他是一位韩国的华侨，他的老家是在山东。那这位老弟兄，他是随着儿女到美国已经好多年了，他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是负担，想要把福音传给他在韩国那里的朋友，还有一些亲戚，以及在山东老家的一些亲人。但他这么大的年纪，后来他就要求他的孩子们陪他回去。他回去不只是探亲，更重要的，他带着福音的使命回家乡。神保守他得以完成他的心愿。后来他回到美国以后，不到两个礼拜，主就接他回天家去了。这就让我再一次的思想，一个基督徒应当趁着有生之年，把握机会，为主来做见证。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，记在列王记下第七章。这个信息也让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。我们看这个整个的事件的背景，是因为亚兰王他们跟以色列人争战，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撒玛利亚城被亚兰王便哈德的军兵围困了，而且围困的时间一定相当的长， 所以那里讲到他们的粮食缺乏，引起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饥荒。所以我们看，假如我们有圣经，或者前面可以看到第六章的25节说，我们那个 PowerPoint 可以打一下，好，第六章的25节讲到，当时在城的里面，一个驴头，它的价值是银80色克勒，80色克勒就是差不多1公斤呐、好，银子1公斤是一个驴头。然后讲到2升的鸽子粪，值银5色克勒，5色克勒是1两的银子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那个鸽子粪可以吃吗？好，但是在犹太的史学家叫 Josephus， 他就讲到说，鸽子粪他们可以用来做成盐，变成好像盐呐、当成盐是有咸味的，好，可以当成盐。然后 Josephus 又讲到，其实在后来，这个时候是撒玛利亚被围，后来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那么人连牛的粪都拿来吃啊，因为饿到一个程度没有东西吃。有的学者就讲到说，鸽子粪是一种草的名字，是可以用来，不好吃可以用来充饥的啊，很饥饿可以吃这种草。我们想这些都是平常没有人吃的东西，现在竟然卖到那个价钱是何等的贵，售价大增啊。其实我们假如从六章从往后看，26节到29节里面，那里就记载的两个妇人产生的纠纷，因为他们原来讲好太饿了，所以他说有一个妇人跟另外讲，今天把你的孩子儿子拿来我们吃掉，然后明天呢再吃我的儿子，结果他们把这家的儿子给吃了，隔天要吃另外一家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孩子藏起来，产生纠纷，甚至他们告到皇帝王的那里去，可以见得那里面的饥饿的情况到一个地步，一子而食啊，而产生的这种纠纷的事件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其实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9节里面，我们有看到有3种人。第一节讲到叫做以利沙，以利沙他是神的先知，他对神有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，所以耶和华神对他怎么吩咐，他就照所吩咐的去传出他的话语来，传给别人了。然后在第2节，我们看到第二个人叫做军长，他是残胡王的这个军长，他是有属世权柄的人，但是他却不信神借着先知所传的话。第三种人就是第3节讲的长大麻风的人，这些人他们是一无所有的，被人所轻看的人，而且被人所拒绝跟他往来的人。我们今天就摆在这4个长大麻风的人身上，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。这4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住在城外，因为他们不能进到城里面来，城里面的人拒绝他，他们因为很饥饿，所以就彼此在那里议论说，哎，我们假如坐在这里等死，就是等死了，进城去呢，你看城里面有饥荒，我们也一定死在那里，那假如我们坐着不动也是死，所以他们想，那不如可能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讲留我们的活命呢，我们就活啊，若是杀了我们，我们也是死啊，都一样哦，但是投降亚兰人呢，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，其他那2个机会通通是没有的，都必死的。 所以他们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前往亚伦人的营盘去，到军营那里去。结果到了营边一看，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在那里。为什么？第六节这样说：因为主使亚伦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所以他们彼此这些亚兰人军队这些军人就彼此说，哎，这必定是以色列王啊，他们就会买了赫人的诸王以及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啊。所以呢，第七节讲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起来逃跑，撇下了帐篷马驴营盘造就，只顾逃命。我们在想哈，亚兰人的军队当时是什么？围困撒玛利亚城，他的军力很强啊，让撒玛利亚城里面人连进出都不可以，买卖更不可能。他们有很强大的军力啊，但是他们说那一天那夜，主使亚兰人听到的声音，我想一定非常非常可怕。什么声音我们不晓得，一定非常可怕。可怕到一个程度，他们什么都不要，赶快逃命为主。假如慢了一点，搞不好命都没有。你看那个声音可怕到什么程度？所以他们可以最后面讲的只顾逃命了，什么都不顾。主行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出来。所以当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到了营边，进了帐篷，在那里当然有很多可以吃的东西啦，所以他们说吃了喝了，而其中有很多金银拿出来以后，还有衣服去收藏起来，然后回来以后又进了另外一个帐篷，又在那其中拿了很多财物去收藏起来。第九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，那也讲到那时他们就想起撒玛利亚城内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他们彼此怎么讲，他说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进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的话呢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所以他说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吧。因为他们去报信，所以使整个撒玛利亚城内的人得救了，免至于饿死。我们知道当时这些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是为人所排挤所拒绝的，他们是不得跟他们家人同住在一起，只能住在城外的人，甚至于当有人走向他们，远远的走向他们，他们就需要大声的喊自己是不洁净的，让这些人不要靠近来，要提醒起别人，我们不洁净，不洁净，你要远离我，可能会传染给你。他们的生命好像没有任何一点价值。我们看他们的情况，就是被拒绝、被藐视、被羞辱，没有价值的人。当他们在亚兰人帐篷里面得到只是肉体所需的这些食物而已，他们还能想到，若是光光的为我们自己得到好处，没有把这个好消息传报给别人，是不好的，是有罪的。他们忘记别人对他们的轻视，对他们的恶待。他们是看见撒玛利亚城内的人的需要，所以立刻就去报这个好消息给他们。我们想，我们是蒙恩的儿女，我们是认识了神并且经历了神的爱和神大能拯救的人，我们知道耶稣他本来是神，因看见我们的需要，知道我们是被罪所捆绑，没有力量来自救的人，所以耶稣这位道他就成了肉身，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背负了我们的罪债，让我们得与隔与这位神和好，并且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不再被罪所辖制，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，而且更因为神复活的大能，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赐下圣灵，圣灵就住在凡信主的人的里面，我们就不再灭亡，反得永生了。你想这是何等大的好消息。当天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只不过是肉体暂时得到满足而已，他们就立刻把这个好消息报给原本讨厌他们拒绝他们的人。假如与我们所得的救恩和永远的生命来比较的话，我们岂能不作声而保持沉默呢？当时他们看见撒玛利亚城中的人他们的需要，所以他们怎么样，立刻就采取行动，产生行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的家人，看看我们的亲戚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邻舍，我们的同胞，他们可能在物质上没有什么缺乏，但他们的心灵若不认识神是非常的饥渴的，而且他们正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而无力自救。他们需要福音，他们需要认识耶稣。不晓得你看见了没有，当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前告诉我们说，去使万民做门徒。假如我们说我们爱耶稣，我们爱他，而我们却不遵守他的命令，这个爱是虚假的。许多人的不信并不是因为他们心很刚硬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好消息，这个救恩的福音信息告诉他们。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台湾，在台北有一个基督教大学在那里做事。这个基督教大学的里面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就 组成不同的工作会，像山地工作会、平地工作会、客庄工作会，他们就利用寒暑假的时候，山地工作会就到山地去跟那些人分享福音，再跟他们做一些服务。平地就在平地的里面，客家就到客家庄，去做福音工作。当时这些学生就邀请我成为客家庄的工作会的辅导。我不是客家人，我也不会说客家话，不过他们请我当他们的辅导，那我答应了。所以在暑假我就带学生到客家庄，在竹东，新竹的东边那里，就山林区那里，比较有 山林一个那个地方，那里都是种茶叶的。那我们带这些学生去那里，要有住的地方，正好那个地点有个天主堂，他已经关了很多年了，都没有用，所以我们跟他借，成为我们可以做饭啊、住宿的地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两个、三个同学就派出去，挨家挨门敲门了。当然，这两三个人中间要有一个会讲客家话，听得懂的。当时在台湾，到现在也是这样，客家人信主非常非常少，低于1%，都零点几而已啊。很不容易传福音，当时心里面觉得他们心很刚硬，所以跟他讲福音也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是我们去了。 当派我们同学两个出去回来以后，大家就在回到天主堂，我们在那里吃饭，然后在那里休息。那晚那个晚上我们就分享今天到底遇到什么问题，什么样的跟他谈，从中间大家彼此来学习。有两个女同学回来，她就讲，她说我们到那边有个茶厂，做茶的茶厂，看到有些男生，比较年轻男生在那边做茶。我刚才跟你们讲，他们就笑我们，然后就吃我们的豆腐，用话语这样子。他们就很不舒服，回来就这样讲，我们就这个祷告。隔天我就跑到那个茶厂去，当我进到茶厂，就看到有两个男生，年轻的，因为客家庄男的那个年轻的不多，都到城里面去找工作，只有茶厂会需要用力量。他们在那里揉茶，用手在那个布包的茶在揉茶。我去就跟他们讲说，我昨天我们有两个同学到这里来，我说我是他们的老师。你知道早年的时候在台湾对老师都非常尊重，听到我是他们老师，他就很两个很不好意思，然后讲对不起，昨天只是开玩笑的了，他这样讲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来，然后我没办法聊什么，慢慢就我就跟聊起茶的问题，因为我不懂啊。后他们就很热心的告诉我茶怎么摘，那个苗的上面那个是最好的茶叶哈，茶长在某个那个 level 的时候，那个茶叶最好，水分最多，什么情况？其他茶要怎么做？怎么样烘焙？怎么样揉？他平时很多都是用机器揉，但是呢，好的茶叶是用手。大的布包起来，用手慢慢这样像搓衣服一样，就慢慢揉茶。他们就跟我谈了这些东西，谈了一段时间，比较熟悉了。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：你们曾经听过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吗？耶稣这个名字吗？他们两个人说没有听过，从来就没有听过。所以我就开始把福音告诉他们，讲到耶稣，讲到这些给你们讲，花了个半个多小时谈了以后，我就问他们，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，需要耶稣的救恩。两个人都点头，然后说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？其中有一个马上说我要，另外一个说我考虑看看，这考虑看看就是不要的。我就带那个做角色祷告，鼓励他读圣经，我好像带了一本新约的送给他，然后鼓励他，你这里比较你可以进入的新竹市区里面有怎么样的教会，而且中间有客家人的教会，我介绍他你可以去那里听，好参加那里。你知道他们没有听过，当你愿意讲的时候，圣灵会做工，不是我讲的好，是圣灵的工作让他得救。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个茶厂的这个年轻人早上5点骑着他摩托车到我那个住的那个天主堂来送我，你知道他就是很有那个心啊，他觉得他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我们要离开了，他在清晨还没有进茶厂就骑摩托车来那里跟我们道别啊。我很受感动啊，我就深深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些人心很硬，我们讲也没有用，不是的。当你有机会抓着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做工，圣灵就会得着人。在中国大陆有许多人信主以后不久他们就奉献出来，特别有一些年轻人。我在25、26年前我就开始进入中国做培训的工作，对那些传道人做培训。我就看见这里面有很多年轻人非常的可爱，他们信主追求，然后在神面前寻求神呼召他们，他们就出来传福音，他们称为福音使者。他们不是在自己，他们到别个地方。我在那里也是遇到两位姐妹，在训练中间有两个姐妹回来， 我就了解他们为什么回来，因为他们有心要到青康藏高原去传福音。结果到青康藏高原以后，他们大概在三个月就没有办法，因为得了高山症，那里的空气稀薄，不一样啊，饭都煮不熟的啦。回来以后就是要休息，要医好。他们还有心说，我们好了，我们还要再去，巴不得神让我的高山症能够减轻，能够慢慢没有了。那里需要福音，这给我们去训练他们这些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都觉得很羞愧。他们的心是何等的强，为了同胞的缘故，为了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往前走。我到河南，在培训的里面，有个两个姐妹，她们也是很美的见证。她们想，我们对东北非常有负担。哈尔滨，我曾经去那里培训过，我知道那里的整个情况。她们两个说，我们就要到东北去。没有任何人啦，他们认识。后来有中间有个姐妹讲说，我一个表姨，那个表不知道表了多少代的表哈，很远的那个表姨在那里。那我到那里去找她，然后从那里看看能不能找到据点。所以这两个人就早年那时候，那个要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，这个现在交通方便大概十几年来而已。我们二十五六年前那种交通非常不方便，那个慢车慢慢堵到那里去的。两个姐妹就到那里了，结果他们找到中间一个姐妹的表姨，然后那个表姨对她又不太认识，她稍微讲，她好像慢慢就牵上关系。他们两个姐妹孤家寡人的那里什么地方都不认识，所以她就本来不想接待，后来勉强接待下来了。接待下来的时候，她在她家里面也帮她做一些事情，然后呢晚上就跟他表姨传福音。慢慢他表姨就有兴趣听，后来他的表姨愿意信主了。然后他就跟他的表姨讲说，他说，阿姨啊，你看看我们你的邻居附近，我们晚上有这个聚会，你去邀他们来嘛，我们有唱歌啊，然后怎样。他的表姨就开始到邻居去要，哎呀，我一个谁谁来了，怎么就把他们找来啊。就从这样子开始建立了福音的据点，慢慢就往外扩展。他们后来不止在一点，他们后来到甚至于他们曾经开始慢慢一个点起来，超过五个点。这是福音的大能，神的工作，神的福音，神自己负责任，但是我们有责任。神负一切的责任，但是我们也要尽我们人该尽的责任。既然我们蒙恩得救，神就呼召我们走这条道路。不要以为自己得了福音的好处就满足了，你看见别人的需要没有？有没有像这四个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只得到肉体的需要，他却看见城里面他的同胞他们的需要。这个四个大麻风，今天正在神借这四个长大麻风人向我们说话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，所以不要再等待，不要再单言。魔鬼撒旦常常给我们一些错误的想法，你会说时间还长啊，可以慢慢的来啊，等到我们把圣经研究的透彻一点，或者我们有了一些神学的装备，或者我们的灵命达到了某一个程度，我们才去传福音会比较有功效啊。那么你可能一辈子都会觉得还没有装备好。其实我们可以一面传一面参与教会里面的学习，从主日的信息，从我们的小组，从我们的主日学，你都可以在那里学习，一面传一面学习。其实你只要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，把它以及你得救前后这种改变见证出来， 把你所认识的耶稣介绍给别人，这个就是传福音了。当你看见社会上这些人被罪辖制，落到一个何等可怜的地步，他们心灵饥渴，其中许多人是我们所爱的人啊，我们不能够等到天亮，传福音的行动是立刻的。神也要借着以西结来警告我们，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三章，我们从十七节看到第十九节。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节说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，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戒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我们没有传福音，人灭亡了，他们本该灭亡，但是你也不能逃罪。神要我们向他们传，你有这个责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进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有一首诗歌，歌名叫《传给人》，可能我们唱过。在这个诗歌的里面，这个歌词我念一段给大家听。当知道一点星星之火，可使火着起来，在那周围的人可以得着亮光，真神的爱也是这样。当你有这个经验，你要传给每一个人，弟兄们快快来，我已得着这喜乐，你也能信靠他，无论你在何处。我要在山顶上喊叫，我要全世界知道救主的爱已临到我，我要立刻传给人。再过两个礼拜就是圣诞节，庆祝并且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实，我们可以邀请人到教会来参加圣诞聚会，或者我们在圣诞节你家里面孩子们团聚中间，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、你的邻舍，或者你知道某个同事他自己一个人为什么在这里，你可以请他到你家人来家里来，跟你一同来过这样圣诞节，也有机会跟他谈谈福音。不但只要能够到教会参加教圣诞聚会，不但听到圣诞的诗歌，更能够听到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福音信息，这都是报大好信息的机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立刻行动啊！我为你祷告。主被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今天早上我们从列王记下第七章的里面看到这四个长大麻风的，他们是何等被人厌弃，何等的在日常生活里面被藐视、被拒绝、被羞辱，好像没有一点价值的人。当他们光光只得到一些物质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到撒玛利亚城里面他那些同胞们他们的需要，他们就清清楚楚知道要趁着这个时候赶快告诉他们，因为若是没有把这个福音、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的这些同胞， 让他们饿死在城里面，这是不好的，是有罪的。主，今天我们得到你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，给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，不被罪所捆绑，有永生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与神和好，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。这么更大的好消息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，立刻的有所行动。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，催逼我们，不是坐着在这里等，乃是愿意进入到福音的行动里面，成为福音的使者一样，向许许多多的人来传报这个大的好消息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